今天是母亲节，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做母亲，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母亲，所以我认真的想要从圣经里面找一个题目来勉励做儿女的如何善待自己的母亲。可是大出我的惊讶，当我仔细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圣经里面对儿女的教导远不如对父母的教导。所以今天早上我要用圣经的原则与做父母的人一同勉励。但是在开始之前，我也要对所有的儿女，当然包括我自己，神的话永远不是要我们去检讨别人，所以我们不是听一篇道来检讨我的父母，哦，我妈妈哪里做错了，我爸爸哪一点不对。神的话像一面镜子，要来照亮我自己，所以我们是要为自己听到。如果你是父母的话，要为自己听这一篇道；如果你是儿女，那么你要记得，有一天你很可能会成为别人的父母，要让神的话像脚前的灯，像路上的光，来照亮你以后为人父母的道路。好，首先我要提的是，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是在诗篇127篇第三节的话。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不管世界上的人怎么看胎儿，能够怀胎是神的赏赐。大卫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这是在诗篇139篇13节、14节、16节所说的。不管世界上的人怎么看胎儿，能够怀胎是神的赏赐。有人为了堕胎合理化，也为了让堕胎的人心里面舒服一点，就会说胎儿是没有灵魂的。但是圣经里面，神曾经在旧约对耶利米说，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可见神对胎儿的看法和那些支持堕胎的人士对胎儿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胎儿并不是只是一团组织，胎儿是还没有发育完全的人，是还没有发育完全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我们都读过施洗约翰在他的母亲以利沙伯的腹中，因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个时候还没有耶稣在世界上，当玛利亚去问以利沙伯安的时候，在以利沙伯腹中的胎儿就开始怎么样，欢喜跳动。胎儿听到特定的声音，他会欢喜跳动。你能够说他没有灵魂吗？你能够说他不是生命吗？ 从前埃及的法老看到寄居在这个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人越来越多，就命令这个接生的这个接生婆，在接生的时候，如果看到出生的婴孩是男婴，就要把他弄死，只留下女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收生婆敬畏神，接生的时候，即使是男孩，他们也不杀这个男孩。他们这种因为敬畏神而尊重生命的态度，非常讨神喜悦。圣经说，神厚待他们，为他们建立家室。可见得尊重生命就是尊重神，是会被神纪念的。我们中间年轻的夫妇，就算你觉得你怀孕的时候真的是不对，不方便，好像这个孩子生下来真的不是时候，也不恰当，但是你也要因为坚持尊重神而尊重你们所怀的胎儿，要尊重神的主权，不要藐视神的创造，凭自己的意思随便对待腹中的胎儿，这是不行的。我记得有一位心脏科医生哈，从大概是2007年，他从中国上海到我们趟里面的 Emory 医院去进修。那一年他在教会里面认识了耶稣，所以就在这里受洗。这位姐妹她在信主之前好多年结婚了，怀不上孩子。很有趣的是，当她信主受洗之后，后来她怀了双胞胎，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恩。大概在她的孩子3-4岁的时候，很意外她又怀孕了。她是一个在医院工作的人，同事都是医生，那个时候中国还是一胎化政策。可是他查考圣经，他发现不是由他来决定孩子的生命，所以他就申请出国，他又回到了乔治亚州。我记得他那个时候住在丽玲家，丽玲接待他，他就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没有工作嘛，住在这里也没有很多的事情做，就看书。他就是在等着他腹中的胎儿长大，他就是在等待这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我看他是付了非常大的代价，因为他离开他的丈夫，离开他才很幼小的两个女儿，会不会想念他们？当然想念。住在这个异国他乡，各方面当然不像住在自己家那么方便。但是，当政府的政策跟神的心意相违背的时候，他认为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后来神真的赏赐他，给他一个非常健康聪明的儿子，现在都已经好几岁，好多岁了。很感谢神的恩典。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撒母耳记上2:30，神曾经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如果我们尊重神的心意，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意，神会重看我们。对那些藐视神的，那神要怎么对待他们呢？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人。这也是当年这两个收生婆他们所做的。摩西的父母 也曾经如此，他们因着对神的信心，不怕王的命令，他们把摩西藏了3个月。他们尊重神，神就帮助他们。后来法老的女儿收养了摩西，而且还把摩西的母亲找来，付他钱，让他做摩西的奶娘，一直到摩西断奶长大。你知道，当我们努力要去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神会给我们特别的帮助。现在感谢神，我们都是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随便我们生几个孩子，如果生的太多自己养不起，政府还要给我们补助，有这么好的环境。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不尊重神的心意，随便对待我们腹中的胎儿，我想神不会喜悦的。其次我要提的是，神很清楚的把教养儿女的责任是交付给做父母的人，而不是祖父母。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当他建立家庭，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小家庭主要的人是丈夫，是妻子。人是要离开父母才能够真实的与配偶联合，二人才可能真的成为一体。先是离开，才可以有真实的联合。有了儿女之后，神对做父母的人说，你们要将我的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知道一般女人生产的年龄大概是在40岁以前，这是神的设计，这个设计是出于神的慈爱。为什么？因为神知道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没有力气再来养育儿女的，因为教养儿女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神说你要教训你的儿女是怎么样，是随时随刻随地的事，无论在家里，在路上，你躺下的时候，你起来的时候，你都要谈论，要用神的方式，用神的法则去教养你的小孩。在家里可能不见得很方便，你可能正在炉子上在烧什么东西，然后小孩吵架了，小孩干什么了，你要先去照顾这个情况。在路上，哇，小孩在外面很不像样子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要管教他？你是不是要帮助他？不见得都是在我们觉得方便舒服的情况我们才去管教孩子，是随时随地随刻的事情。所以交给祖父母养育的小孩，祖父母怎么有这样的精神，怎么样有这样的体力可以去真正的照顾第三代呢？一个年龄做一个年龄的事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应该是享受孙子孙女，而不应该是主要负责照顾的人。现代有许多的家庭都是夫妻上班，这是一种风气，有时候实在太忙顾不过来，就会想把孩子送回国，让爷爷奶奶或者让外公外婆照顾，等到他们上学了再把他们带回来。反正小孩嘛懂什么呢，对不对？ baby 的时候就把他送回去， 等到开始要上学了，五岁六岁再把他接回来就好了。小孩有吃有睡，有人照顾，不就没事了吗？但是其实小孩也是有情绪有感受的，小孩是有灵魂的。当他们要回来的时候，所有他认识的都被丢在后面，他从出生就认识的人被丢在后面，他从出生就熟悉的环境被丢在后面，可能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没有印象的人，爸爸妈妈的朋友，甚至于是爸爸妈妈都是陌生的，把他带上飞机，把他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来，这对这些孩子的心灵造成什么样的震撼？慢慢等到他长大的时候就会显出来。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孩子不是只需要吃只需要喝，他的内在内心的世界是千变万化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常常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塑造成型的。我有一位朋友现在都已经六十七八岁了，有一次就大概前两年有一次我们碰面，他提到他小的时候父母因为学区的关系就把他送到寄住在外公外婆家里，因为那边的学区比较好，希望他能够上接受更好的教育。可是舅舅阿姨跟他的年龄没有差太多，比他大但是没有差到那么多，还也不是懂事的情况，舅舅阿姨很喜欢逗他，就是要逗他哭，有时候就说一些话就是要逗他，他就常常哭。他说他那个时候啊，哭的时候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要去跳淡水河。等到他六十几岁的时候，他告诉我，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淡水河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淡水河在哪里，可是我听到大人讲好像什么人跳了淡水河，所以他就说我要去跳淡水河。你像看一个小孩子讲这种话更是逗得大人哈哈大笑，这个东西竟然在他的里面五六十年，当他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泪眼汪汪。最近我们上童年经验的课程，发现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主要的照顾人对待我们的态度，或者是对我们所说的一些话，会塑造我们这个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也塑造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这些东西会根深蒂固的跟着我们一生。今天因为昨天晚上本来我们想要有几个姐妹录了他们的见证，但是因为来不及剪辑，我们没有办法在今天播出。就是过去的这个礼拜三在他们聚会的时候，神的灵大大的运行在他们的中间，让圣灵来处理他们小时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所经验到的事情，当中很多的见证都是与他们的父母有关。所以如果你现在认为你的孩子还小，好，你不要觉得小孩子嘛就这样，不是，你要非常留意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应该在那里感受到的是温暖，是安全，是接纳。不要让一些事情来影响伤害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应该常常经验到拥抱微笑，而不是害怕恐惧。有一些父母，你的孩子 没有那么小。你知道他喜欢看你的手机，平常你是不准他用你的手机，但是一旦当你自己忙的时候，或者你想要跟朋友讲话，你就丢一个手机给他，让他去打发时间。他可能一两个小时都不会来找你，你觉得这个太方便了。但是你要小心，真的要小心，这些在幼小的孩子的眼前一直晃过去的这些图片，会不会让这些幼小的孩子的脑受到影响呢？如果他大一点，他有没有可能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他透过手机去到一些对他一点都不好的网站里面呢？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上清泉课程的时候，我们会祷告赶逐那些恐惧的灵，这些我们努力要赶出去的东西，会不会在我们不在乎的情况里面，透过手机，透过电脑，就进到我们儿女的心灵里？小学的孩子，甚至于初中的孩子，都还没有成熟到懂得分辨什么对他是好的，什么对他不好，所以当然他们也不懂得怎么保护自己。我们做父母的，或者作为主要的照顾者，你甚至于是别人的 babysitter， 但是你就是那个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必须要保护他们，什么东西可以看，什么东西不可以看，应该是做父母的来决定。不适合，真的不适合把一个手机丢给孩子，就让他自己去看他想要看的。我记得在我的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我曾经带他们去看过一部 Disney 的这个卡通影片，叫做 Fantasia。 这一部卡通，首先迪士尼出的，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哎，都是卡通影片嘛，有什么不好的，我都没有想过，就很自然的，出了一个新的就带他们去看，出了一个新的就带他们去看。那一次这个 Fantasia 里面哈，它是都是用古典音乐，有贝多芬的，有巴哈的，有柴可夫斯基的，这些人的古典音乐，然后把古典音乐用这个里面的故事用卡通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一次我带两个小孩去看，我的女儿大概只有5岁6岁，她回家之后非常害怕。我说，哎，为什么她会害怕？因为哈，我带孩子去，我是最讨厌看卡通影片的，所以我从头到尾就睡着了。回家以后的女儿就很怕，而且还会做噩梦，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她哥哥比她大2岁，我就问她哥哥，到底你们为什么怕呢？妹妹跟我讲说，就是那个电影，原来哈，柴可夫斯基有一个这个音乐，他们用的在最后的时候，那个里面他就把它描述一个魔鬼在山顶上突然苏醒过来，然后这个魔鬼就进到这个村落里面去，抓了所有人的灵魂，然后再到山上去，怎么样？这样，我女儿看到那个就怕。我真的是觉得，我以为的不一定是对的。我以为 Disney 能够出什么不好的东西，尤其是现在 Disney 已经把很多你跟我都不会同意的价值观演在卡通影片里面，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儿女接触的是什么。我们青少年的孩子，他们必须要在网上上课，你是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上网路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还是要知道，他在做功课之外，他去哪一些网路里面去看那些网路里面所 post 出来的东西。 我们需要提早告诉他们有一些网路是不应该去的，因为好奇而看这些东西会对他们的身心灵都有害。教会有一位姐妹有一次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她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在学校里面别人介绍了一些网站给她，是色情的网站。她问我怎么办，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要怎么办，但是有一天当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这个小孩，我就邀请他到我的办公室里面，只有我跟他，我们坐下来谈这件事情。我告诉他说，从我的 knowledge 里面，我知道这些东西进到了他的脑，会在他的脑子里面闪现出来，这个对他有哪一些不好的影响。我把对他的坏处很清楚地告诉他，大出我意料之外，这个五年级的小男孩非常认真地听，听完之后他跟我讲说，师母我都不知道，谢谢你告诉我。原来我们的孩子是受教的，但是我们要跟他解释，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是在保护他，而他去看那些东西是把自己暴露在一个危险的情况里面。怎么样学习跟你渐渐长大的孩子相处，这是一个做父母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因为孩子在每一个年龄都是你没有遇见过的，对不对？每增加一岁，他面临的环境，他面临的挑战，你跟他之间互动的方式都在转变。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我们做父母自然就会的，我们需要自己，我们需要去学习去了解，或者我们找一些相关的书来读，这是我非常推荐的。或者我们跟教会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青少年的辅导交谈，因为他们在服事的过程他们接受过一些训练，或者我们自己出去听一些这个 seminar 教导我们。总之我们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保持一个继续学习的态度，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陌生的世界。怎么说呢？在我们十五岁的时候所面对的事情很简单，可是孩子十五岁，现在的孩子十五岁，他们所面对的是很复杂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了解关心，知道他们正在经历哪些挑战，他们正在被哪一些东西影响塑造。一个人身体受伤还容易治愈，但是一个人的心灵被污染，或者一个人的心灵受伤，可能会跟着他一生之久。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第三方面，不要惹儿女的气。很有意思哈，新约里面有两次提到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但是这两次都立刻接下去讲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两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如果你方便你可以跟我一起念。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第二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为什么圣经在提醒儿女要听从父母之后，立刻提醒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很可能儿女之所以不听从父母，跟父母常年惹儿女的气有很大的关系。父母惹儿女的气，得到的结果就是儿女的悖逆。什么是惹儿女的气？就是激怒儿女，用你的行为，用你的态度，用你的话语去激怒你的儿女。父母有哪些激怒孩子的行为啊？第一，父母偏心，特别偏爱儿子，或者特别偏爱老大，或者特别偏爱老幺，这种态度会造成伤害，有时候也会造成兄弟姐妹之间的不和睦，这个会惹儿女的气。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小哈就被他的姑姑收养，因为姑姑没有孩子，他父母就把他给姑姑，他都知道这些事情。姑姑同时也收养了一个小男孩，所以他有一个弟弟。他说从他懂事，永远姑姑是爱弟弟过于爱他。有一天他还小，那个时候有一天他真的气不过了，他就对他姑姑说，为什么你偏心爱弟弟永远比我多呢？你知道他姑姑怎么回答？他姑姑说，怎么样，我就是爱他，我就是爱他，我就是偏心他，你要怎样？这个朋友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也是60几岁，他告诉我，他说，德育啊，就算一个做父母的知道自己偏心，在小孩这样讲出来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承认，你打死都不可以承认，因为你如果不承认，这个小孩还有一点盼望。什么盼望？可能是我误会了。可是当你根本不承认，我就是爱他比你多，怎么样？这个小孩的心就冷了，就碎了。我认为啊，做父母的不是承认不承认你有偏心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有偏心，我们一定要改变，要求神改变我们。曾经教会有两位母亲，他们在他们的孩子在当中有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照顾，就把他送回中国。这两个母亲都经历这样的事情。等到这个孩子回来之后，已经是5、6岁要上学的时候，可能孩子也在经历调整吧。这两个母亲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看到那个孩子就讨厌，看到那个孩子就发怒。所以，可是这两位姐妹都非常他们都非常的谦卑，他们到我的面前问我怎么办，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到他们在我面前泪流满面，他们讨厌他们自己的这个态度，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我就跟他们一起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做母亲的软弱，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这太不合理了，可是这就是我。当他们这样诚实的到神的面前，神真的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两位姐妹他们的孩子现在都大了，孩子跟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一点都不像这两位姐妹曾经经过这么大的困难。所以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觉得自己有偏心，你知道这个偏心啊，实在牵涉到太多的事情。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跟公公婆婆或者跟外公外婆的关系 很糟糕。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孩子特别像我，或者特别不像我，特别像他，就是在孩子身上你看到你自己不好的地方，或者你看到对方你很讨厌的地方，有时候就迁怒在孩子身上产生偏心。有时候只是很单纯的中国人的文化的咒诅，就是看重儿子。不管是什么原因，弟兄姐妹，神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改变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个问题，要克服你自己这种态度，不然对孩子伤害太大。第二方面就是过度的要求。孩子学习差一点，也不问他，哎，你碰到了什么困难，不先了解一下，劈头就骂，怎么考得这么烂？或者孩子的兴趣明明是很明显的在这边，做父母的总是觉得我要为了孩子的好处，他必须要学这个，这个带给孩子很大的压力。有一些中国的父母，其实我现在发现不见得只有中国，但是中国亚洲父母比较明显，哇，每天就是忙着带孩子补英文、补数学、补画画、补钢琴，干嘛干嘛，补下棋，补打乒乓球，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什么时候才可以玩呢？他有什么时间去玩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在童年经验这个课程里面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到底是成功比较重要，还是快乐比较重要？到底是成功比较重要，还是快乐比较重要？也许你现在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所谓的成功就是你有很固定的工作，赚很多的钱，你可以买得起房子，你可以换得了，你爱换什么车子你就换什么车子，但是你并不快乐，你的里面一直被那个必须要再成功继续成功那个在那边卡在那里。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也这样吗？在美国我们有很多很成功的人，你快乐吗？你快乐吗？要求过度的父母总是说我是为了孩子好，但是到底是他长大之后他是一个快乐的人比较重要，还是他是一个在人的眼里看来比较成功的人比较重要呢？第三，随意打骂。父母不合理的发泄自己的情绪是很容易惹儿女的气。我看过父母很生气的时候一个耳光就上去。我真的要提醒父母，打儿女的耳光是伤害他的自尊非常厉害的举动。我曾经有几次为人做这个求圣灵来医治弟兄姐妹的祷告，我发现呢，好几个人小的时候被打过耳光的人都会在那个时候回忆起他们曾经被这样错误的对待，而且当他们回忆的时候都是很多的眼泪。所以我就知道被打耳光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践踏人的尊严，而且这种伤害是在一个人的心里面记忆里面很不容易被忘记的。我们对儿女的处罚主要目的是为了导正他的行为，不是要去践踏他做人的尊严，所以不要用不合理的暴力对待孩子，他们还小，他们可能敢怒不敢言，可是等到有一天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起来对抗的时候，他们一定是用悖逆来对待父母的。第四，说话不算数。父母说了话 给了应许，但是不去做，或者随意的对待这些自己对儿女的这个应许，这是很伤害小孩的。说了春假全家要去 DC 看樱花，但是后来哎不去，说不去就不去，也不给个理由。说好了要去参加孩子的比赛，或者是足球比赛、篮球比赛，或者是他说好了要带他去参加这个科学的竞赛，但是到时候就一累了或者一忙了就把他推开，这个都不好，这个真的都会惹儿女的气。宁愿不要答应的那么绝对，但是真的答应了就要算话算数，要去做到。第五，随意的批评孩子，比较，把孩子跟别人比较，你怎么那么胆小，什么事情都怕，晚上有什么好怕的，自己又不能睡觉，那你这样以后还能做什么？或者有一些父母就随口讲，你真没出息，他其实真的不是，就是嘴巴就这样子讲。你说你真的希望你的孩子没有出息吗？当然不会。有些父母，我看你就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这样也不好。你真的太差劲了，你哪里能够跟你的哥哥姐姐比啊？我看你以后就没办法，要靠你哥哥来养你。这些话，你的儿女是独特的，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去认识他们的独特，然后把他们的独特培养起来，导正在一个好的道路上，接纳他的独特之处，不要把他跟别人比较。好，比赢了他骄傲你也骄傲，比输了他自卑你也自卑，所以不管是比赢还是比输，结果都不好嘛。不要比较，真的不要比较，也不应该比较，甚至于不要把你家的老大、老二、老三去做比较。这个是中国父母很容易惹儿女生气的地方，也是很容易让儿女失去志气的地方。要允许孩子做自己，要真的要允许孩子做自己。第六，不要把孩子的糗事当着他的面抖出来。我是在自己的经验里面发现，小孩跟大人看事情很不一样。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好可爱啊，他怎么会这样的反应，觉得好好笑，就在朋友来家里的时候就当着孩子的面把孩子的事情讲出来，大家都哈哈大笑，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听在小孩的耳朵里面，他们把它解释成你们全部的人都在笑我，而最出卖我的就是我妈妈或者是我爸爸，这个是惹他们的气。如果你有一个特别特别敏感的小孩，你就要非常注意非常小心。我们只是开个玩笑，觉得哎呀好可爱哦，好滑稽哦，就讲出来，可是就伤了他敏感的心。所以不要在孩子的面前把他们一些他们不想要提的事情把它抖出来。第七，不要永远把儿女当小孩，以至于过度的干涉他们绝对可以自己做决定的事情，这个也会惹儿女的气。那么问题是，到底什么时候我的孩子成熟到我不应该干涉他呢？或者什么时候我的孩子自以为自己已经成熟到爸爸妈妈不应该干涉他呢？到底那个分寸在哪里？因为我们的儿女一直在长大，这是事实，我们应该一点一点的放手，让他们自己做决定，这也是事实。如果我们不放心，总是觉得他还小，总是觉得哎呀我要帮他，我们也不放心也不放手，那么也许 真的让我们的儿女就失了志气，变得很被动，甚至于养成一种不敢做决定的这种个性，或者是不能够在该做决定的时候果断的做决定的个性。有没有女孩子到了自己做妻子了，自己做母亲了，买一件衣服还要问东问西，买一双鞋子还要问老公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看？有没有男生自己都已经去工作了，要买一台电脑还要问这个同事那个同事，就是没有办法做决定。你去问人家的资讯，希望买的更便宜，买的功能更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你里面没有办法做决定的话，那就不必了。有一天我看到我的儿子要去上班，他穿一件短袖的衣服，那天还蛮凉的，我本来就想说，哎，你要不要就告诉他你要不要穿个外套，我决定咽下去不要说，我只有跟他说，哎，今天凉哦，那当然我讲这句话他就走了，穿着短袖出去。不过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好笑，他已经三十几岁了，他需要我告诉他他应该加一件外套吗？他不需要。如果他那天真的感冒回来了，那个是他自己做的决定，他选择的后果。三十几岁的人感冒怎么样呢？所以可是我就发现，做一个母亲甚至于父亲也是一样，你好像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心你的孩子，你好像永远在挂虑他。如果他在别州工作，你可能想，哎呀，他现在疫情来了，他懂不懂得戴口罩啊，他的吃的够不够啊，就是这些东西，对不对？做父母的挂虑孩子好像是我们的天性，但是对孩子来说听多了就觉得你烦呐，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适时的在对的时候要接受，我的孩子已经不是三岁五岁，也不是十岁，他已经长大，是他现在的年龄。不要用这些唠唠叨叨去惹儿女的气。第八，为自己的面子管教孩子，这个会惹儿女的气。虽然圣经一贯的原则是鼓励我们要管教孩子，好，神的话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甚至于圣经说要用鞭子，对不对？用鞭子，因为神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孩子在小的时候真确实是偶尔需要拿起棍子来，偶尔需要扬起鞭子来，但是管教的目的是为了孩子的好处，而不是为了我自己的面子。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动机又有正确的方法来管教儿女，这就会使我们做父母的得到安息。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管教儿女的话，只是惹儿女的气。你看啊，圣经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你有没有发现神爱他的儿女，神爱他的仆人，当他管教起来的时候，他儿女所做的恶事可能在报纸的头版，是不是？ Jim Baker 成为不要说美国甚至于世界头条新闻。神没有为了自己的面子把这些东西都掩起来，没有，神让我们暴露在世界人的面前。神没有说，哎呀，这样我太没面子了，我不能够 No，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我是为了我自己的面子来管教孩子，我爱的是谁？你爱的是自己。真的，我们爱的是我们自己。神从来没有因为爱他自己过于爱我们。神从来没有爱他自己超过他爱我们。他管教我们是为了爱我们。我说了这么多，可能做父母的想到自己犯了多少惹儿女生气的错误，我希望你不要觉得很挫败。为人父母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一个父母都是边学边做。当然我们很懊恼，为什么我学得这么慢，孩子长得这么快。我自己做母亲35年了，其中有一些错误我真的巴不得能够重新来过。但是如果我一直注视着我的错误，我不会鼓励我自己的，我只会使自己更消沉。下面我要分享两件神在我的错误中帮助我的经验，即使那个错误都已经造成了，但是我真的相信我们呼求神，神会帮助我们，甚至于把那个造成错误的结果能够翻转过来。第一个经验是我女儿小学2年级的时候，那一年我们从加州搬到乔治亚州，儿子女儿都进了一个类似 homeschool 的教会学校。全班，我女儿的班上总共只有7个小朋友。也许是搬家影响了她，也许是那一年只有我自己带着两个小孩在 Georgia 生活，她爸爸是在 Maryland 上班，平常都不在家里。也许也可能是因为这就是孩子长大的一个过程，我到现在还不能够非常确定为什么那一年我的女儿脾气超坏的，一天到晚不是在发脾气就是在哭哭啼啼，搞得我都要疯了。有一天早上去上学之前，她又在那里大发脾气。那一天我忍无可忍，我就狠狠地骂了她一顿。我一边在骂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哼，你这样对我，我也这样对你，看看你高不高兴。就这样两个就气呼呼的，我就送他去学校。开车回来，我就来早上灵修，我翻开我的圣经，那天的经文是这样的，雅各书3:13，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哇，神管教我一句就到位。我那天早上既没有智慧也一点都不温柔。16节17节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那天我们家有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整个早上都是混乱的。然后神继续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神的话让我觉得好羞愧，送他上学的时候我还狠狠地骂他，这当然不是一个母亲的智慧，对不对？我输了嘛，我对这个环境我输了，所以我跟着他起舞，我怎么 我怎么没有用和平去栽种那个使他的生命能够结出和平的义果呢？神的话那天深深的打在我的心上，我跟神悔改，我求神帮助我，不要以后再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求神给我智慧，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它。我真的很感谢神，如果不是那个时候他给我这个话，以后他到了初中到了高中，哇，我们的关系那个时候他才真的是他的这个情绪狂飙期，那个青春期是很恐怖的。如果不是那个时候神给我这个话成为我的一个原则，我不知道我们后来的这个关系会多么的 ugly。 我这个不完美的母亲教导女儿需要神的帮助，同样教导儿子我也需要神的帮助。我儿子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终于从哀哀叫变成明白的宣告他再也不学钢琴了。但是我自己是三十几岁我才摸索去弹钢琴，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在小的时候能够学到一个技巧是可以帮助他以后能够抒发他情绪的时候可以用得上的，这一生都受益呀。所以我心里面非常想要他继续学，在那个很强烈的渴望当中，我做错一件事情，我对我儿子说，从现在开始如果三个礼拜，只要三个礼拜你不必妈妈叫，就自己乖乖的去每一天弹三十分钟的钢琴，三个礼拜之后妈妈会帮你买 Super Mario 2 这个 game。你们要知道在小孩五年级之前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来没有给他买过任何的 game， 因为我先生跟我都觉得对让小孩子太多用电脑对他的眼睛不好，所以他玩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在同学家在朋友家玩到的，他非常想要那个 Super Mario 2。 我就这样答应他，哇，从答应的那天开始每天下了学以后开开心心的去弹钢琴，一点怨言都没有，自动自发。这事情就这样过去差不多两个礼拜，我们家里一天都没有为了弹钢琴这件事情闹得不开心。两个礼拜之后有一天我在祷告，突然之间 from nowhere 圣灵对我说，你反对孩子玩 computer game， 你现在为了要他可以好好的学钢琴，不来烦你，不来让你要一直督促他，好，你用这个方法引诱他，这是错的。哇，很奇怪哦，在圣灵没有提到这个事情之前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圣灵那天把这个意念放在我里面之后，我开始觉得非常的压力大，这件事情不得了，错得太离谱了。可是我那个时候骑虎难下，我想他已经这样子努力的好克服他自己的不喜欢，他去做这件事情为的就是 Super Mario 2。 如果我现在告诉他说妈错了，现在我们不玩了，那他岂不是非常的愤怒吗？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没路可走。我在神的面前承认我错了，我求神帮助怎么办？现在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没有，我不觉得我有智慧能够处理这件事情。那天他下课回来之后，我就很坦白的告诉他白天在我的里面跟神的对话以及神指正我错的地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 Steven 啊，这样子好了，你今天晚上啊，睡觉之前去祷告，看看神对这件事情怎么说，你就告诉神说我好好的弹钢琴三个礼拜以后之后妈妈应不应该帮我买 Super Mario 2。 其实我一点把握都没有。首先我想他到底会不会去祷告，因为他这么想要这个东西，对不对？这是你的问题啊，我干嘛要去祷告？他到底会不会去祷告？第二，就是神到底会不会用一个5年级的小孩能够明白的方法对他说话呢？第三，如果神跟他说不应该买，他会不会骗我？神说应该买，我一点把握都没有。第二天早上，我要送他去学校的路上，我尽我所能的轻描淡写问他：“哎 ，Steven， 昨天晚上你祷告了吗？”没想到他说：“祷告了。”我说：“哦，祷告了，神怎么说？”他说：“神说不要买。”从此以后，这件事情我儿子再也没有提起来过。神说不要买三个字就解决了我犯下的错误。爸爸妈妈们，做父母很不容易，最大的不容易是我们都爱我们的儿女，我们想要把最好的给他们，但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方式，我们的策略，甚至于我们觉得最好的，可能都是错的。但是神会帮助我们。最后我想要提到的一点哈，可能是做父母不太喜欢听的。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说本来我是想要在圣经里面找孩子应该怎么样善待父母，是因为教会有几个妈妈们来跟我讲，师母你可不可以讲一些这样的道，让我们孩子知道他们对我们不够好。所以我就觉得我下面讲的这个可能会冒犯你。我们常常听到父母抱怨儿女对自己不够好，但是我们可能仔细的要想想哈，在我们做父母的身份里面，我们所经验到的一些痛苦、一些冒犯，哈，可能跟我们儿女真正的表现和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没有很大的关系。跟什么有关呢？可能跟我这个人需要被医治的地方有关系。我记得20多年以前有一对夫妇，他们比我们年轻很多，但是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从外州到我们家里来做客，在他们停留的那几天，有一天晚上，这一对夫妇跟牧师和我在聊天，整个话题就是围着他那2岁的小孩有多么难搞这件事情。聊着聊着聊着，到了晚上差不多快要2点钟了，哇，我们4个人都已经罩不住了，就各自回房间，然后是没有结论的。我就记得要回房间最后一句话，这个父亲说非常经典，他说：“我就不相信2个 PhD 搞不过一个2岁的小孩。”我们两个回房间之后，在房间哈哈大笑。因为你很爱他，其实你还真的搞不过。但是孩子真的那么难搞吗？是不是他们的难搞只是因为他没有按照我希望的方式来表现呢？或者是不是他们难搞只是因为我没有意义的当中，我有意无意当中惹了他们生气呢？或者孩子们很难搞只是因为我们想要把他们塞进我们已经做好的那个框框的模具里面呢？因为塞不进去我们已经既定的一个样式，所以我们觉得好难搞，好难搞，是不是？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在教养 儿女碰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先看到我这个做母亲的里面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里面有什么地方需要得医治，我这个做父亲的有什么需要改变，我是不是 carry 了很多我从小就用被错误的方式对待的那些想法跟态度进到我教养儿女的这个里面，我有什么地方，爸爸有什么地方需要医治，妈妈有什么地方需要先被医治的呢？该道歉的要勇敢的向自己的儿女道歉。我发现当父母向孩子道歉的时候，是对孩子最厉害的医治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如果我们该改变的态度，我们自己一定要坚持改变，也许很快的我们就会发现家里那个难搞的人其实是我，家里那个制造混乱气氛的人其实是我，不是我的孩子。当我们改变之后，我们就会看到难搞的人都变成好搞，总是悖逆跟你对着干的，哎，现在怎么超级听话。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实在做不到的地方，神就像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求神祝福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这个信息。我唯一的祷告，唯一的呼召，是你能悦纳我。我献上全所有，愿我这一生能够成为你的器皿。你知道，做父母，要塑造孩子，我们是何等的器皿。神是透过做父母的手来塑造他国度里面的人。愿我成为你的器皿，能完成你的旨意。
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为我的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愿意祷告，为的不求是你的悦纳我身上的全所有，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
好，举起我们手来，再次对主说：
我来到你面前，
我全心
倾心向你称谢。你如此爱我，
我
单单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 你是如此爱我，
我单单属于你，
主我在这里神的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记忆，但是你说神，我过去做错了很多，我把它献给你，你来帮助我把所有不对的来调整。你可不可以跟神说，我把我的孩子献给你，
我答应你用你的方式，你用你的智慧，来带领他。给我勇气，敢于接受我的孩子是独特的。给我勇气，敢于相信，当我把它交给你的时候，在你的手里会是最稳妥的，结果会是最好的。主啊，就算你给他必要的管教，给我勇气，让我永远会信靠你，我不会责备你对待他的方式。主啊，你比我的心大多了，就算我看不懂你对孩子的带领，我也不会质疑你的方式。主啊，我谢谢你，我跟我的孩子都是你的孩子，你爱每一个你的孩子，你从来不会忽略任何一个你的儿女。主，我承认我做母亲我做得不好，可能我们中间有很多母亲常常想到自己所犯的错误，非常的懊恼，非常的悔恨。主啊，求你悦纳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搞不好的奉献给你，求你来接管，求你来教导，不但教导我的孩子，也教导我。主要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靠着你的恩典来带领，来陪伴我们的儿女。主，我们没有办法信靠自己，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可以信任你。谢谢你总是那一位化腐朽为神奇的神。主，谢谢你在过去这个礼拜，你在我们小组里面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你的圣灵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你把这么多的姐妹从他们的破碎，从他们的忧伤，从他们在成长的过程所遭遇的这些不公平的对待里面，你把他们救出来，让他们一个一个都充满口喜笑。神啊，我就知道只有放在你的手里是最好的，是最稳妥的。谢谢主，你在我们小组里面所做的事情让我们更有信心，让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和父亲，让我们想要学习你，你对我们的接纳，你给我们的医治，你来恢复我们做人的尊严和荣耀。主，我真的从心里面向你献上感谢。今天当我们每一家在家里庆祝母亲节的时候，圣灵，我们邀请你，我们也欢迎你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如果过去有一些嫌隙的，圣灵，我也恳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做父母的愿意跟我们的儿女道歉。主，我真的相信 当我们放下自己的面子，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一个孩子会拒绝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愿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每一家都可以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主啊，我们的祷告，这也是我们的呼求，求你悦纳，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完成你托付我们教养孩子的旨意。愿一切的荣耀感谢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但是如果神的灵还在你的身上工作，你不要离开，给圣灵更多的时间，不要着急。如果你们家里的人都在等候要吃母亲节大餐，那么所有在这里的同工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